以赛亚书的文学价值，涉猎的广度，对神深刻的见解，堪称是一部无与伦比的杰作。以赛亚书使我们凝视神的荣耀，以全新的视角清晰地看见自己以及神那无可抗拒的圣洁之爱。邀请您收听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以赛亚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以赛亚书。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第十二课，但是我们上一堂的时候，在第十一课的结尾，我们留下了以赛亚书第十章一到四节还没有讲，所以我们今天在进入第十二课之前呢，我们先来讲第十章的一到四节。在上一堂课呢，我们提到了第九章第八节一直到第十章第四节是一个很大的段落。这里呢，要讲的就是神的百姓的遭遇，全看他们对神的话是怎么样反应的。如果顺服就会蒙福，如果悖逆就会受到咒诅，这是圣约本身的一个定律。那以赛亚呢，就用四段诗的形式做了典型的一个社会分析，清楚地指出弃绝神启示的真理的严重后果。我们把这个大段落分成了四段，第一段呢是讲全国的灾难，经文在九章八到十二节。第二段呢讲政治的崩溃，经文在九章的十三到十七节。第三段呢讲社会的混乱，经文在九章的十八到二十一节。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第四段，公然贪赃枉法，经文就在第十章的一到四节。这个第四段呢是这整个大段落经文的最后一段，而前面讲的十三到二十一节社会的混乱跟个人专求吉利的现象，造成了寡廉鲜耻的官僚结党风气，他们制定法律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如果百姓拒绝让神的话来管理，那么结果就会被不守原则的人治理。我们来看第十章的第一到第二节，经文说，祸哉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的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为要驱往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礼，以寡妇当作掳物，以孤儿当作掠物。这里呢提到的这个不义，基本的意思是麻烦或者是不幸，后来呢是指因拜偶像或者是犯罪而带来的问题。和合本里面提到的这个奸诈的这个字，它翻译过来是压榨，这个字呢其实从来没有压迫的意思，而是指悲痛。这里可能可以参考一下创世纪四十一章的五十一节，士师记的十章十六节。创世纪四十一章五十一节讲到了困苦跟这里的悲痛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士师记呢十章十六节这边讲苦难跟这边的悲痛也是有类似的意思。这个政府呢每制定一条法律就让百姓多受了一些痛苦，尤其是将矛头指向穷乏人跟困苦人，目的就是要抢夺侵占宗保私囊，这些作风呢跟神的原则还有心意是背道而驰的。人如果藐视神的律法，就会制定自己的法律，如果拒绝神的真理，就会自以为如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创世纪的三章五节，如果依靠自己，就会各持己见，追逐私利，因此人本主义的结果必然是无之蜜糖，彼之砒霜。某些人的社会公义必然会成为另外一些人的不义的律例，社会的混乱从来都是从属灵的堕落开始的，离开神还要奢谈公平公义，结果就只是缘木求鱼，永远也没有办法根治社会问题，也没有办法实现自由平等。再来往下我们看十章的三节，经文说，到降法的日子有灾祸从远方临到， 那时你们怎样行呢？你们向谁逃奔求救呢？你们的荣耀存留何处呢？这节经文里头的降罚原文是纪念的意思，来自希伯来文的检视或者是做总评论的这个字，尤其是指神要做总评论的那个日子。经文提到从远方，其实是暗指亚述的入侵。现今呢，大权在握的人到时候既没有前途，因为经文说向谁逃奔嘛，然后他也没有退路，那经文说留在何处。这里的荣耀或者是说荣耀翻成财宝，他是在讲不单是现今，也包括了个人的地位跟尊严等等。再来往下我们看十章的第四节，经文说他们只得屈身在被掳的人以下，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能伸不缩。这些领袖呢，完全没有料到前景竟然是这样。当北国即将灭亡的时候，人们对神的话语置若罔闻，社会大兴土木，政坛频频变换，盟友貌似可靠，名人到处表演，百姓道德沦丧，政府滥用职权等等。当一个世代面临这种光景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必然的结局不是屈身在被掳的人以下，就是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我们把十章的一到四节讲完了，接下来我们进入第十二课。第十二课的主题是对亚述的审判，经文的范围在第十章的第五节一直到第三十四节，就是整个第十章结束。我们先来讲这个大段落经文的概论。神使用亚述来惩罚亵渎的国民，但是亚述王自高自大，认为是靠自己的能力成就的一切，他不明白他其实只是神手中的工具而已。神用比喻提醒他，工具不能自夸于主人。最后这里的预言呢，是神会将亚述的荣耀彻底摧毁。接着呢，又描述渔民呢会诚心的依靠耶和华，而不再依靠亚述。耶和华神安慰百姓不要再害怕亚述的欺压，并且应许他们像摩西跟基甸的时代一样，神会再次的施行拯救。这些渔民呢，在新约时期呢，也被保罗引用为信主的象征。这里可以参考罗马书的九章二十七节。最后是记录亚述军队进军耶路撒冷的路线，但是这里也预言耶和华神将亲自摧毁亚述，如同公元前701年西拿基利的军队曾经被耶和华神的使者击溃。再来我们进入经文的解析。神的审判呢，记录在十章的五到十五节。这一段虽然很短，也只述及历史上的一个事件，就是公元前734年一直到710年的亚述的入侵，但是他所讲论世上历史的性质，天上大君王和地上君王的关系，却是圣经里面最具深度的一段话。这一段呢，跟以赛亚书七章十八节到八章八节的亚述的段落前后呼应，这两段都肯定是神在掌管历史。可是前者的重点在于亚述入侵的结果，而现在要谈的这一段是在言明历史的道理，也就是说历史的事实背后有隐藏的超自然的因素，而外表上掀动历史的这些人物本身却只是执行者。再一个呢，由神所管理以公义为准则的道德体系内运作。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十一节是一首精致的诗，可以说呢，先知以赛亚舞文弄墨的才华在这里展露无遗。我们首先来看十章的五节，经文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这里在讲呢，神在愤怒中兴起亚述来责打以色列跟犹大。棍和杖是两个没有生命的物体，显示呢，要不是神加给的力量，亚述也就是当时的超级强国根本就毫无能力。 亚述不过是神手中的器皿。这一节经文里头提到的怒气跟恼恨，一个是所感受到的愤怒，一个是表达出来的愤怒，这正好是驱策亚述背后的动力。在古代近东美索不达米亚的这些诸民族里面，其实亚述人是最好战，生性最残酷的。神使用了亚述作为刑杖来刑罚骄傲的以色列跟犹大之后，神也要用其他的方法最后来刑罚高傲的亚述。亚述呢，最后是亡于巴比伦的手中。再来往下，我们看十章的第六节，经文说，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十章六节呢，说出了神的动机。这里提到的打发呢，或者是吩咐呢，是表示是由神在掌权，在主导，在运作。这个就是诊断的要旨。头一个动词呢，它是加强的形式，表示上司对下属的指示。第二个动词呢，直接翻译是给他一道命令，也就是呢，对他交代任务的意思。经文里头提到的亵渎的国民，在希伯来文的语义呢，是指无视神的国家或堕落的国家，它就是指整个以色列。那掳物呢，跟掠物，其实这两个字的原文都包括在了马黑尔沙拉勒哈什巴斯的这个名字里面。亚述的入侵将应验以赛亚的预言。亚述王撒曼以色五世围攻撒玛利亚，占领以色列的时候，大概是公元前722年，犹大也陷入了拜偶像等罪里面。这里可以参考列王记下16章1到4节。在公元前701年，除了耶路撒冷之外，整个犹大都被亚述王西拿基利占领了。这里也可以参考列王记下的18章25节。再来往下，我们要看10章7到11节。7到11节呢，刻画出整个亚述的动机。我们先看10章7节。经文说，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也不这样打算，他心里倒想毁灭剪除不少的国。7节呢，是神的意思是要执行道德性的责罚，可是亚述人却是要扩大自己帝国的版图，使其他的国家丧失自主权。也就是说，亚述王的心呢，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一样，但是他却不知道自己只是神手中的器皿。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只是手中的器皿，所以他也不打算遵行神的旨意。他心里所想的是想毁灭剪除不少的国家，为的就是他要称霸全世界，征服世界，荣耀他自己。再来往下，我们看10章8到9节。经文说，他说，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加勒挪岂不像加基米斯吗？哈马岂不像雅尔拔吗？撒玛利亚岂不像大马士革吗？这两节的经文在表达呢，亚述的自信来源于他的丰富资源跟辉煌的成就。因为呢，对于亚述来讲，已经有很多的国家被他征服，甚至那些国家里头的君王都沦为他的臣仆。经文里面也提到了一些城市按着地理位置成对的排列，每一队里面的第一座城市都比第二座更加的靠近北边。比如说，从原北的加基米斯沿幼发拉底河到更南的加勒挪，再从加勒挪以南50里的雅尔拔到位于大马色或称为大马士革北方100里的哈马。接着提到的城市就是大马色或者是称大马士革，最后呢才是撒玛利亚。这清楚展示了亚述军队一步步南下征服的足迹。这样的战绩呢，让人感觉亚述的军队势不可挡。先知以赛亚呢，很擅长运用图画的方式来描绘这一类的场景，以增强读者的印象。先知以赛亚形容呢，亚述的军队就像汹涌的洪水一样席卷而来，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阻挡。而这种描写强烈地表达出入侵的威胁和力量的压迫感。
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以赛亚书有着最详细的弥赛亚和神国度的预言。想了解弥赛亚的预言，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以赛亚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以赛亚书。上一堂课呢，我们讲到了第十章的8到9节，这一堂课我们要从十章的10到11节继续往下讲。我们先来看经文，第十章10到11节，经文说，我手已经够到有偶像的国，这些国雕刻的偶像过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我怎样待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岂不照样待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吗？这两节经文里头提到的我手已经够到有偶像的国的意思，就是说亚述已经征服了那一些敬拜偶像的国家。当时的南北两国虽然自称是神的百姓，但是他们却同时公开的敬拜偶像。因此呢，骄傲的亚述人认为以色列和犹大的神跟其他列国的偶像并没有不同，也没有办法拯救他们脱离亚述的侵略。就像前面8到9节所说的，亚述自大地认为，既然连那些强大的拜偶像的国家都可以被征服，那么对付以色列不过是小事一桩。亚述呢，虽然听过耶和华神的名字，但是他们把耶和华神当作众多的偶像之一，而没有认识到说他是独一的真神。再来往下，我们看10章12节，经文说，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神的百姓有骄傲自大的心，他们的仇敌也有自大的心高傲眼目的荣耀。当我们的内心骄傲自大的时候，神也必兴起另外一个自大高傲的肉体来显明我们，对付我们，让我们看清自己本相的可怕。神不允许人越过他的界限，也不允许人偷窃他的荣耀。因此，当神借着亚述管教了百姓，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就会追讨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因为亚述并不关心神的旨意，他只关心征服、杀戮和劫掠，狂傲自大，目中无人，更目中无神。再来往下，我们要看10章13到14节，经文说，因为他说，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明，我挪移列国的地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向勇士使做宝座的降为卑，我的手够到列国的财宝，好像人够到鸟窝，我也得了全地，好像人拾起所弃的雀蛋，没有动翅膀的，没有张嘴的，也没有鸣叫的。这两节经文其实是亚述王对于他的局势的看法。亚述王夸耀自己的才能，夸耀自己的成就，也夸耀呢所向披靡的军事力量。亚述王呢，透过改变地界、掠夺财物和废黜君王来彰显他自己的权势。他认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智慧、才能跟行动力，足以证明全是他自己成就的。他甚至自比为神，将征服君王形容的好像捡拾鸟蛋般的轻而易举。综合这几节经文，神要惩治耶路撒冷，选择用亚述王来完成他的计划。这项工作呢，执行的毫无偏差，非常的精确。那神的目的是圣洁而且道德的，他的愤怒是针对百姓拜偶像的罪，但是亚述人的目的是罪恶的，不是圣洁的。他们借此呢来炫耀他们无敌的军事力量，追求不道德的权利，纵容自己的虚荣、自夸跟自满。所以神有一天要收拾他们。 再来往下，我们看十章十五节，经文说：“斧岂可像用斧砍木的自夸呢？锯岂可像用锯的自大呢？好比棍抡起那举棍的，好比杖举起那飞木的人。”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先知以赛亚用斧头、锯子、棍、杖等较为粗大的工具来比喻只有蛮力却不认识耶和华神智慧的这些人的愚昧。在神看来，人在历史里面自夸是何等可笑的举动。工具没有资格向工具的主人自夸，亚述只不过是神手中的工具跟器皿，却敢向神夸口。因此呢，神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让亚述的力量消失，让亚述的荣华变为灰烬。先知以赛亚发出这些预言之后100多年，亚述帝国就在公元前612年被巴比伦摧毁，首都尼尼微呢就长埋土中2000多年，亚述的树林跟肥田的荣耀全部被烧尽。再来往下，我们看十章的16到19节，经文说：“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在他的荣华之下必有火着起，如同焚烧一样。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在一日之间将亚述王的荆棘和棘藜焚烧尽尽，又将他树林和肥田的荣耀全然烧尽，好像拿军旗的昏过去一样。他林中剩下的树必稀少，就是孩子也能写奇数。”这整个经段呢，宣告了神对亚述的审判，包括了16、18节提到的生病，16、17节提到的火的比喻，这都分别的讲到亚述倾倒时内在跟外在的因素，既像绝症的逐渐发展，又像火烧般的毫不留情。在神的审判之下，亚述必如大火劫掠后的田野，雷落不堪。亚述王呢，虽然自诩为众民的光，但是耶和华神以色列的光将要盖过亚述王的光芒。亚述王炫耀自己是怎么样的摧毁田地跟果园，并且焚烧城市，如今呢，他们也会遭到同样的下场。再来往下呢，我们要看的是10章20到23节，这几个经节呢是对以色列的审判。虽然呢神站出来维护他的百姓，可是神乃是以色列的圣者，为百姓而点起的火也在百姓里面焚烧，百姓也没有办法逃避神查验人心的审判。我们先来看10章20节，经文说：“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这一节经文呢，是在表达亚哈斯呢企图借助亚述来抵挡仇敌，结果却是引虎驱狼。亚述打败亚兰和北国以后，接着就欺负犹大。不信靠神的人呢，总是不甘心顺服管教，总是想尽快摆脱眼前的难处，结果呢，往往是自作聪明，饮鸩止渴。倚靠击打他们的，其实是表示信靠神的人也会落在管教之中，但是他却不会急着找寻办法解决问题，而是会谨慎安静学习功课，接受光照跟拆毁，得到更新跟恢复。因为呢，信靠神的人呢，知道神既有公义的审判，也有恩典的赦免。再来往下，我们看21到23节的经文。经文说：“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如水掌溢。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第21节经文提到所剩下的必归回，原文就是以赛亚儿子的名字施雅雅述。以色列呢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包括了南北两国的渔民，他们并不是因为首先归回全能的神 所以才得以剩下逃脱，而是他们剩下逃脱之后，才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因此，渔民必归回全能的神，完全是因着神的恩典、怜悯和救赎计划，并不是依靠人的忠心敬虔或主动悔改。第二十二节提到，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如水涨溢。原文是灭绝已经决定，公义涨溢者。决定呢跟涨溢都是分词，虽然这是预言，但是看起来是一种活生生的场景。神的公义呢就在以色列人的灭亡中显示着。再来呢，第二十三节说到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表示以赛亚书的作者严肃的宣告说，因为神归回的应许，多数灭亡少数得救的计划来自造物主，所以必然成就。再来往下呢，我们看十章的二十四到二十七节，经文说，所以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住锡安我的百姓啊，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你却不要怕他，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向你们发的愤恨就要完毕，我的怒气要向他发作，使他灭亡。万军之耶和华要兴起鞭来攻击他，好像在俄利磐石那里杀入米甸人一样。耶和华的杖要向海伸出，把杖举起，像在埃及一样。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这个经段呢，在表示呢，犹大虽被亚述攻击，但是终必脱离亚述的辖制，就如昔日祖先在埃及地之时，以及在士师时代能够脱离外族的辖制一样，因为神必惩罚亚述。在这边呢，在俄利一直到米甸人的这个经节呢，可以参考士师记七章的十九到二十五节。那耶和华的杖呢，向海伸出，像在埃及一样呢，这一段是出于出埃及记的十四章。神呢宣告北国灭绝的事情已经定了，但是却鼓励耶路撒冷的百姓不要怕他。这个并不是因为南国比北国更加忠心，而是因为北国的灭亡和南国的暂存，都是神呢在全地之中必然成就所定规的结局，为要显明以马内利既有管教又有拯救。因此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但是只要神还没有离开锡安，神就一定能够让耶路撒冷摆脱亚述的辖制，正如当年呢神领百姓脱离埃及的奴役的时候一样。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以赛亚书。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